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辅仁大学哲学系陈福斌教授。那么在上面的25个讲次，我们把先秦哲学做了一个通盘的一个了解，接下来我们准备用15个讲次来探讨两汉哲学，或者我们称之为叫做汉代哲学。那么汉代哲学当然是指的西汉跟东汉这个时期所发展的一个哲学思想来说的，也就是两汉呢，它是指的西汉和东汉，那么相当于是西元前206年到西元220年，在这前后400多年的时间所产生的学术思想，我们把它称之为叫两汉哲学。那么在汉朝初年的时候，因为在前面呢，有春秋战国的乱世，有秦争天下的一个乱世，实际上在当时来讲，民生非常的凋敝，所以君王也好，百姓也好，都想休养生息，所以在最初的时候，自然就比较崇尚道家的清静无为的这种政治的制度了。当然，这背后还有一些学术思想的背景，稷下学宫、黄老道家他的一些思想，当然都影响到汉朝初年政治上的一个运作。我们今天可以从出土的文物里面，比如说像《黄帝四经》还有《伊尹》这些书的出土啊，我们可以显示出汉朝初年黄老之学啊，除了在道家清静无为的主张以外，也非常的讲究法家控欲存下的一个技术。当然，我们也不要忘掉一直跟汉代学术相始终非常流行的阴阳学说。而淮南鸿烈这本书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淮南子，兼容于先秦诸家的一个学术思想，而以道家为主，显示出这个时代学术思想的杂糅。淮南子这本书我们把它称为叫杂家，杂家不是乱写的意思，杂家是指的杂糅各家之说而成一家之言。淮南子这本书可以说是在整个先秦哲学到两汉哲学的这个期间最后的集结跟呐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淮南子这本书里面，我可以看到，虽然是以道家思想为主，但是它也杂糅了儒家的思想、法家的思想、兵家的思想等等。那么这代表了到了淮南子这个时代，在学术思想的发展还是多元的。可是我们晓得汉武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就不同了。那么学术的多元呢，就走向了专制的一元。所以在整个文化的发展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汉武帝董仲舒他们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他的历史贡献，那么使得我们在一个道统的思想之下去做一个传承。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扼杀了我们文化的发展，说不定他也可以是一个历史的罪人呢。一个多元文化到这时候怎么变成一个专制的一元文化呢？所以这个我们读者们可以做一些反省跟大不同的角度的思考跟探讨。我们也晓得，像先秦儒家的仁义的主张，其实一直也都是两汉儒家政治思想的一个核心。虽然在早期的时候受到黄老之学强力的笼罩，但是汉朝初年呢，仍然有像陆贾、贾谊这些学者相继的用仁义来提醒君王怎么样能够让国家治理的好，也就是所谓的长治久安之道。那么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定为一尊以后，那么儒学自然就大家的兴盛。可是呢，法家的思想因为早已经根深蒂固的对帝王有了相当的影响，所以法家的思想跟儒学呢，所以一直都被重视着，而阴阳家的学说更是跟儒学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要说汉代的儒者是不是就如同先秦的儒家的思想，是不是完全做了好的把握呢？我个人觉得不是。也就是汉代的时候啊，常常是外儒而内道，外儒而内法的，贯穿的就是以阴阳的思想 来去探讨。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汉代的儒有它的一个特色，并不完全可以跟先秦儒啊去画上一个等号。那么一代儒者像董仲舒，在他的贤良对策里面特别就用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来警告，来告诉汉武帝要施行仁义德政。那么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警告，所以天人感应了阴阳灾异、武德宗史的学说，因着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之后的一个提倡呢，就更加的去盛行。而到了西汉中后期以后，各种禅让的思想、福瑞的思想大量的出来了。而且像那个图谶纬书，图谶是一种预言式的符号跟预言式的一种文字嘛，叫图谶纬书啊，纷纷的出来。像杨雄、桓谭、王充这些思想家呢，都出来然后批判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的思想，然后主张所谓的吉虚妄。吉虚妄就是吉世风世俗之虚妄，也就是要把这种虚妄之言论抵除掉。于是有了这些思想家，他们想破除当时荒诞不经的迷信。那么有王充呢继之而后的，不外乎他们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明天人之际，能够崇尚仁义，然后对于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的思想去大加的批判。他的目的就是要针砭当时的时政的弊端，那么使得当时的时政能够有所起色。我们晓得在西汉的末年，东汉从章帝之后，东汉和帝开始呢，尤其是桓灵二帝政治非常的不清明，那各种不同的谶纬符命大量的这种说法也都产生。可是我们也发现呢，时政日渐的颓萎了，挽救也就没有任何的好方法，所以儒学也就最后归之于逐渐的沉默，然后代之而起的就是魏晋玄学的一个发展。当然从两汉的经学到魏晋的玄学，并不代表魏晋玄学比汉代经学来的高明，那么它的发展也不是直线的进行，经学一直跟我们中国的历史相始终，一直到今天我们没有能够离开经学探讨中国思想的。而玄学呢，却是在那个时代当中对于老子、庄子、周易思想的一个明理的探讨，自然走出了他们的一个思想的脉络。那么我们也晓得，长期以来东周包含春秋战国这个时候到秦汉之际啊，战争频仍，那么民生凋敝、黄老无为的思想适合于时代的需要，所以汉朝初年用这种所谓的黄老治术，无为而治，那么使老百姓休养生息。但是呢，群臣饮酒争功，醉祸忘乎，拔剑急助。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汉高祖打下了天下以后，跟臣子们在一起饮食吃饭，那么这些臣子们呢喝了酒就会争功劳，你看这个天下不是我，你怎么会打得下来呢？醉祸忘乎，喝醉了酒可能随便的呼人家的小名，或者随便叫人家的姓氏，比如说汉高祖刘邦继了帝位以后，跟他打天下的臣子喝了酒又忘了君臣之礼，然后就高呼老刘啊你好，那这个怎么可以呢？甚至于当场就拔着剑对着宫廷的柱子就乱砍，那这样子君王的生命是危在旦夕的。所以汉高祖出身低微，他的功臣故旧啊也都不是那么懂得礼节，所以每次上朝的时候可以讲说君臣呢、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秩序可以遵守，所以汉高祖也觉得这是不行的，所以他当时啊就命令了秦的一个博士叫叔孙通来为他的朝廷去制定朝仪。当然这个制定朝仪不是凭空而有，他也是根据秦的一个旧法来脱胎出来制定了朝廷的一个规范，所以也就因为这样子确立了天子的一个威严。那么统治者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压抑啊，那事实上并不比秦来的少。当然这个在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当中，这种家天下的君王政治，那还是要期待着一个圣君的出现了、所以才会有什么 什么像西汉的时候所谓的文景之治啊，东汉的明章之治啊，到了贞观之治，到了开元之治，到了宋朝永徽之治，然后我们才会歌功颂德嘛。那么所以这个就是造成我们整个中国历史发展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从汉，就是西汉元帝，那么西汉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孺子婴，就是后来的几个皇帝了。那么从西汉元帝，因为太子当时啊看到宣帝哈、啊，就西汉元帝他做太子的时候，他看到他的爸爸就是汉宣帝啊，因为用刑很重，所以他常常劝谏他的父王啊要重德轻刑，要重视德性，那这个刑罚要轻。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一句话里面，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说，汉朝跟秦朝哈、啊、在宰制的本质上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就政治的作为，就政治来讲，君王就是天下之君王，你不听我君王的话，我就要让你怎么样，那这是一种宰制性的嘛，不太尊重人权，也不会去听臣民的需要。所以我们讲说皇帝都很好，说到处的去为服出巡天下，去打听民间的隐疾等等，那事实上君王还是君王。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中国先民歌里面所谓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利与我何有哉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老百姓对于君王啊，他常常是不闻不问，他不太关心。当然这个是由于整个家天下政治之下，我们老百姓只要能够躬耕自食，能够生活过得去，他没有太多的这种欲望的需求，我们也不敢有欲望。因为在古代，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的一种社会体制之下，人们只有噤若寒蝉。那么只有慢慢的让自己的生命啊，在成长到消灭的过程当中度过一生，没有什么尊严，或者没有什么人性的尊严啊、自由啊、价值啊，不太去呈现这些问题。有呈现的只有功名利禄而已啊，也就是我因为读书，所以我考上了高官，我在朝廷上耀武扬威，回到了家乡里面为人家所敬仰，就最多是这样子。人生的功名利禄的追求变成为中国士大夫或者在封建体制之下每个人所追寻的一个目标，可是这并不就是对的哦。那么《汉书·元帝纪》里面呢，我们晓得在《史记》里面这个纪哈，就是叫做帝纪，帝纪是专门记载皇帝的家里的事情或者皇帝的行为的。那么有帝纪有四家，有表字列传等等，那四家是代表诸侯，诸侯国的诸侯王。那么这段话我把它解释一下，它的原文啊是说，见宣帝所用多闻法力以行明神下，大臣杨浑啊、盖宽饶等作次讥词语为罪而书等等。那我大概把它用白话语文的翻译啊，我大概这样讲，他是这么说，他说啊，汉元帝做太子的时候，看到他的父王汉宣帝所用的臣子啊，大部分都是那种刑罚比较重法的那种官吏，那么主要的目的就是以刑名来神治臣民百姓。所以当时的大臣像杨浑、像盖宽饶，那么都因为这样子做法上曾经对皇帝有所劝谏，或者是获罪或者被杀。那么做太子呢，就曾经啊在旁边侍奉着他的父皇，然后就说呢，陛下您用刑稍微深了一点，那么你不要用这么多的文法酷吏嘛，你应该多用一点儒生。汉宣帝听了这一段话以后就脸色非常的不好看，就说了，我们汉家呢，自有我们自己的制度，本来就是霸道和妄道啊，要杂糅并处，我们要让我们的汉家长长久久的下去，怎么可以只是用德教呢？怎么可以只是用周的政治的作为的方式呢？那么这种好事古今啊，是不对的。所以讲完以后他就非常感叹的就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啊，将来我们汉家的朝廷啊会崩乱，就是从太子开始，就是指的汉元帝了哈。 那么因此从以上的这一段故事里面，我再反省历史的一个事实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在刑罚的威势之下，连曾经位居于丞相周勃这么高的官的一个人，周亚夫了，周勃了，周亚夫平定那个七国之乱的一个宰相了，连位居这么高的丞相周勃出狱的时候，他都非常的感叹，他说啊，吾常将百万军，安知玉立之贵也啊。他说我曾经率领大军讨平各地的战乱，可是我实在哪里会知道像玉立就是看监狱的官吏啊，他地位这么的高贵呢。那么在严刑峻法的压迫之下，两汉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人不反对法家，比如说像杨雄，他就对申不害对韩非的批评说，像申不害韩非这些人啊，显而无化，说申不害跟韩非只知道用法术来统御臣民，而却不知道重视教化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是不足为取的。所以在书里面有很多的地方去批评申不害跟韩非的一些思想。另外我们从《史记》的评准书里面也有一个记载，他说当时有个人叫张汤，他是酷吏，残酷的酷。我们晓得《史记》啊有一个列传就叫酷吏列传，张汤就是其中之一啊。那么他说啊，张汤死而民不思，张汤死了以后，老百姓根本对他没有任何的思念。那么这从这个历史的记载，我们就可以看出啊，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于政治残酷的深恶痛绝。我想引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徐副官先生，他就提到说，我们必须要透过两汉知识分子所感受的一个压力，来掌握汉代思想的一个演变。我想这个观念蛮重要的，也就是中国在家天之下之下的一个这样的概念，或者这样子的一个政治作为，那么使得臣民在这样的一个政治制度之下，他只想得到温饱就够了。那事实上功名利禄对他们来讲是不是永恒的价值呢？不一定是。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之下，他才说汉代的知识分子所感受到的压力感是非常的重。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杨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念，王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念，两汉的知识分子在反秦反法家，实际上就是反对汉代的专制政治，也就是反对汉代的一种宰制的专制的政治的一种制度。那么这个前提哈，那是我们要研究孔子以后的儒家知识分子怎么样去处理政权跟百姓之间的紧张关系所必须要了解的一个事实。因为我们中国从家天下的大一统是从秦以后，孔子所处的时代并没有这样子，虽然已经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了，可他有一个社会的价值规范跟一个理想在那个地方。周天子是名义上的共主而已，可是秦以后的家天下却带来了专制的政治的一个盛行。所以孔子以后的儒家的知识分子，他要去处理政权跟百姓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要更慎重，处理上要能够拿捏的更能够把握这微妙的关系。要不然记住啊，动辄杀头啊，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啊。所以在生命为大的状态之下的时候，哪一个臣子敢冒这个大不讳呢？所以知识分子往往在这个当中啊，就有他自己对于安身立命自处之道的一种掌握，所以就产生知识分子是不是有气节，是不是能够被我们尊敬了。所以这个就是整个汉以后我们对于知识分子他的一个把握。好，我们这个讲是就先讲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听讲，谢谢。